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平安。那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一起的要思想是撒母耳记上第22章1到2节，特别要提到的洞穴中的领导学。那这样的一个题目要讲些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要讲大卫在洞穴中所学到有关于领导的功课。那我们读圣经，我们这段日子特别是跟着大卫的生平，他逃难后等等的一些的事情。其实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大卫正处在他人生的最低谷，因为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那我们都知道，他先到了这个祭司城的挪伯，然后他为了食物跟武器呢，他对祭司亚基米勒撒了谎。那接着他逃到非利士人的城，就是加特城，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思想的，在那个城里面，他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他却出现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是敌人 的地方。那因此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为了生存就得装疯卖傻，可以说他受尽了屈辱。他一生中最屈辱的事情，我想就是这件事情了。所以因此这个时候的大卫，他不但失去了尊荣地位家庭，甚至连个人的尊严也几乎是丧失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被追杀的逃犯，一个孤独，非常的孤独恐惧而走投无路的人。那么我们也上次也思想到上帝怎么帮助大卫从低谷中转回呢？那首先我们知道上帝给他恩典，就是他装疯卖傻的时候，神竟然帮助他能够躲过亚基王的把他给认出来。其实我们说过的，这就是恩典，虽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能蒙保守，这已经是神给他的恩典。而神用这样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管教，让他感到耻辱，而不是英雄式的逃离，那基本上是一个狗熊式的爬出来。但是他还是得救了，目的是什么呢？让他受到管教，因为他的的确确的想要靠自己来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那不但这样，神不止停止在这个地方，其实神要塑造他。所以接着下来我们看见神要把他提升。那么因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预备要做王的人，神已经告立他要做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见他怎么样被神来提升。那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1到2节，那找到后了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今天早上的经文很短，就2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传道人有时候是很为难的，因为2节要讲一篇信息。但是其实这2篇里面也充满了许多的真理在其中。那么圣经记载说他去到了亚杜兰洞，紧接着下来我们看见在亚杜兰洞神要为他行奇妙的事情。亚杜兰洞，亚杜兰这个名字呢，它的词根呢是有避难所或藏身处的意思。这个地方大概在哪里呢？大概在这个犹大地的旷野，那就是在今天的死海的附近。这犹大地的旷野有很多的山丘，所以因此当然有很多的山洞，所以他就躲到洞里面去。所以地形非常的复杂，他很容易守，但是很难被发现，很难被攻取，他就进到了亚杜兰洞里面去了。那上帝即是在这个洞里面为他行了奇妙的大事情。紧接着下来我们要看见的，神要把他从这个低谷中再把他带回来。那上帝要把一个逃亡的人塑造成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因此洞穴对大卫来说，它不是坟墓，它是一个课堂，它不是个羞耻，而它会成为一个熔炉，那把它重新的来塑造。其实在上这一个课之前，神陶造他的课之前，祖先医治他心灵的创伤。我们知道他刚刚离开了加特，那装疯卖傻 的羞耻，以及这种多时间长时间的逃难的那一种心灵上的创伤，神一定要先医治他。上帝怎么帮助他呢？所以你刚才在22章的第1节就读到，他的弟兄跟他父亲的全家都听见了， 就下到他那里去了。这里说什么？他的家人来到了。那这是大卫在很绝望当中看到的第一线的曙光。想想看，他只身一个人逃难，现在却可以看到他的亲人。所以家人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就表示家人来给他忠诚跟支持。他之前在加特敌人的城，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人赶到那里去。但他现在在犹大地的山洞里面，他的家人得到消息了，就立马下来来见他。所以大卫被国家最高的权力的这个看为叛徒的时候，他的家人却选择跟他站在一起，表示什么？他们相信他，他们知道一定不是他出了问题，他们相信他是绝对可靠的，所以来到他的面前就给他很大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很多的时候家人站在一起就能够成为你很大的力量。但是今天的世界，许多的家庭其实是破碎的。那就算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不是给更大的鼓励，而是给更大的伤害。所以因此我要把这个家看成骑士更是一个属灵的家庭。骑士这个属灵的家庭是比这种血脉的亲情来得更加的 有力量。但如果一个家庭关系很好的时候，这份血脉亲情和无条件的信任是可以给大卫很巨大的情感支持跟心理安慰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这就是教会的缩影。所以我盼望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当我们在世界受伤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可以得到安慰。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对各样的征战困难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到帮助。所以教会不应该是一个说长道短，大家彼此攻击，彼此的来削弱的一个地方，而是应该的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彼此得到激励。就好像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说，我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应该是教会的特色，这应该是教会的这一个习惯。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一个愿景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吸引人。你要怎么吸引人？当然这个教会里面就是有相顾，有爱心，有行善。所以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彼此的在背后来说长道短，相反的，我们在这里的彼此的激励。不管我们世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安慰。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勉励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大卫得到他家人给他的这一个激励，他的心灵得到安慰。今天盼望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里面也是如此的来得到安慰。那么大卫到底在这一个颂谢的里面，他学到哪一些属灵的功课呢？我想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从段经文里面来看见的。首先他是从高峰到谷底，我想他学习到彻底的谦卑跟依赖。大家知道他离开了加特之后，他从王宫来到山洞，从一个军长到一个逃难者，他现在住进王宫，他从王宫来，现在住进山洞里面了。那不是个五星级酒店啊，那是山洞，那是何等的简陋，那是要什么没什么的。一可以说进到里面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空空洞洞的，那甚至可怕的可能还有野兽。我想他来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这个巨大的落差可以说彻底毁去了他的骄傲跟光环。他进到这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他只能面对他自己最真实最软弱的一面。但是神就是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主要的就是让他学会了成功不是常态，成功不是一个人经常会拥有的。他过去几件事情都很成功，他打战很成功，他打败哥利亚很成功，他的弹琴很成功，他在王宫所做的一切很成功。现在他面对的几乎样样事情都不顺利，但是神要他明白成功不是常态，反而是困境跟羞辱也会是人生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时候他就明白，他学到了彻底的谦卑。 那你说怎么知道他学到彻底的谦卑呢？我们说过了，大卫在整个逃难的过程当中一共写了八篇的诗篇，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两篇，三四五六，记得吗？三十四篇跟五十六篇。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见他在洞里的面也写了一些的诗篇，在这些诗篇里面我会读到他彻底的谦卑迫使他单单的完全的依赖上帝，就好像我们来到低谷的时候，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知道就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仰望的。那诗篇142篇的标题就提到大卫在洞里做的训悔诗乃是祈祷，其中的一节是说，第四节说，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现在开始明白他一无所有，他明白谦卑的重要，只有谦卑能够使他来仰望上帝。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都很有能力，都觉得样样都行。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样样都行，他说我不需要上帝，我靠我自己。但是现实的世界里面果然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受到很多的压力，最后他怎样，他整个人就得，他因为他不相信神，他否定神，结果他选择用犯罪，用放纵情欲，用放纵自己来去消除这些压力，结果 越弄就越糟，整个生命最后到了谷底。有到谷底的时候他才能够什么醒过来。有些人就这样子的蒙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卫也是如此，他现在知道有上帝可以依靠，所以因此他在洞中就学会了上帝是他唯一的避难所。这是第一个方面他学习的。其实作为一个领袖来说，谦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整个的一个领袖的带领过程当中，他会受到很多的屈辱，他会做到很多无理的事情，他会面对很多的反对，所以因此谦卑是一个必修课。所以神为什么要大卫到山洞里面去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他需要谦卑下来。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如果你样样都顺利，不要骄傲，成功不是必然的，有很多的时候生活中总是有高山的低谷，相反我们要常常记得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谦卑下来才能够面对更多的困难。第二件事情他学到的，他本来是个独行的，现在有人要跟他同行，他要学会拥抱破碎跟不完美的群体。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看起来很容易，他不用去管别人，他自己管自己就好，但神知道他不能，如果他将来要做王，如果他将来要带领以色列国，他不可能一个人一直孤孤单单的，所以因此神要在这方面陶造他。那大卫逃亡之处是孤独的，那么他但是来到亚杜兰洞后，我们发现奇妙的事情开始发生跟改变了。刚才我们提到他的家人来了，接着来了一群更特别的人。刚才我们读的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呢？这节二十二章二节说，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了。他们知道大卫在洞里，他们知道那个洞是在哪里，他们去找他了。很自然我们会问，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投奔大卫？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来的。你讲到他们为什么投奔大卫，就会知道他们是谁。你知道他们是谁后，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投奔大卫。所以我们就从他们为什么投奔大卫讲起。他们要什么投奔？他们投奔大卫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叫做推的因素，有人把他们推向大卫。什么是推的因素呢？那就是他们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跟逃离者。那圣经将他们精准的描述为三类人，而这基本就涵盖了其实在扫罗王日渐腐败跟编制的统治之下最没有出路的群体。我们知道现在扫罗做王，但是他的个性，他的那一个残暴，他的那一个治理国家的方式，制造了很多很多无路可走的人，就是这些人。那圣经说他们是个受害的，受害的意思是指那些在社会上政治上受到压迫 而走投无路的人。这说明什么？在扫罗的统治后期，他的猜忌跟暴政就日益严重了。他不单单一方面追杀大卫，另外一方面他的确没有办法用公义公平来治国，所以国家就造成许多的困难，很多人受逼迫。为了巩固他的权力，他甚至可能会随意剥夺人的土地财产，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人。当国家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这群人就感到生存空间被严重的挤压，所以对现行体制彻底的失望。这是受苦的人。还有欠债的，那在这里为什么说他们是欠债的呢？这也当时候反映了当时候经济上的不公平。那你知道古代呢，苛政、重税、天灾都可能导致普通人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更何况他们可能会最终失去的土地，甚至家人会沦为奴隶。那当时的法律跟制度是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你看见大卫是一个贵为王宫里面的一份子，都没有办法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何况其他的普通百姓。所以因此他们是经济崩溃下的牺牲品，唯一的出路就是什么？逃，就是逃亡。所以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是心里苦恼的人。心里苦恼的人其实在这个希伯来词组的翻译就是灵魂苦涩的人，他们心中就充满了怨恨、不平跟痛苦，这是灵魂非常的痛苦的人。他们可能亲身目睹或者经历过了扫罗政权的这个不公义，所以圣经说他们有烟无处可以生，有苦无处可以数，他们内心是充满了对公义的渴望跟对现状的愤怒。所以这群人他们不是在寻找财富，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有能力为他们伸张正义 的人，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希望。那我们可以说这四百个人就是当时社会的边缘人跟失败者。那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读的时候不要看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徒，他们不是，他们更像是对扫罗政权彻底绝望的政治难民跟经济难民。所以他们逃离了扫罗的国度，因为已经看不见任何的希望。这是推的因素，这个国家的种种政策把他们推离开他的国度。还有一个拉的因素，那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投奔一个自身难保的逃犯呢？大卫自己都已经保不住了，自己都保不住，为什么他跑到大卫那边去呢？他们至少要找一个有钱的人或者有势力的人来投靠，不是，他们就投靠大卫。他们也没有自己自立成为一个国、一个王国，为什么？那原因是因为大家不要记得，大家要记得，在大卫的身上，他们看到了扫罗所没有的，也就是在大卫的身上有些吸引他们的特质，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个民族英雄。大家都知道他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因为战胜哥利亚的英雄，哥利亚曾经威胁着他们的国家，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但是大卫这位民族英雄却为他们解决了最大的难题。他也是带领以色列军队屡战屡胜的将军，所以他是已经什么，是一个有名气的人。那第二，同时我们也常常谈到的那首诗歌，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他们一致的在国家里面摇这个歌谣一致的传遍。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一直唱这首歌呢？大概没什么歌可以唱，所以他们的歌不多，所以因此偶尔有一首，哇，他们觉得这个歌是很好，就一直唱一唱，大卫杀死千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就这样，其实在百姓的心中，他们知道大卫是一个被上帝祝福，他有能力有魅力的领袖。那同时他们还有呢，大卫跟他们同样面对一个压迫者的受害者，同样是面对同样的压迫的，他们在大卫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被压迫，大卫也是被压迫的，大卫是在扫罗的暴政下最著名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所以他们就认定大卫跟他们是同样的命运的。所以一个为国家 立下赫赫功劳的英雄却被国王无情的追杀，所以这种共同的受害者的身份就让他们对大卫产生什么强烈的认同感还有同理心。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们被大卫所吸引，他们也相信只有大卫才真正理解他们的痛苦跟冤屈，所以他们来找大卫了。不但这样，我想大卫也代表了公义跟怜悯的品格，虽然身处在绝境的大卫，他其实品格依然闪光了。虽然曾经到加特的那一种狼狈的环境，但他毕竟是一个什么有品格的人。跟扫罗的那种残暴跟猜忌来相比的话，大卫就表现了对上帝的敬畏跟对人的怜悯。所以这种种因素，他们早已经听见关于大卫的事情，所以他们相信大卫会成为一个跟扫罗完全不同的公义的领袖。不但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大卫代表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投奔大卫固然是冒着风险，但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选择。他们不只是要找一个王来抱团取暖，他们相信为投资在大卫就是投资在未来，一个新兴可能取代旧秩序的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在大卫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建立一个更公义更蒙神祝福的国度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跑去找大卫了。所以因此在那个黑暗的亚都兰洞里面，一个被世界抛弃的领袖遇见了一群被世界抛弃的百姓，所以在以色列人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个破碎的联盟中悄然的点燃起来了。从人的眼光来看，的确这是一个失败者联盟，他们不是正义者联盟。那大卫怎么样回应他们的投奔呢？如果你自己是逃难，又来了400个逃难的人，你要怎么看待他们呢？我想你会不会说，不要来了，我一个就够惨了，要多400个来跟我在一起干什么呢？现在很重要的，大卫怎么回应他们的投奔。那圣经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大卫当时候的心理状态，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行动、他的人格还有当时候的处境，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他当着400个人来的时候是一种很复杂又充满属灵的智慧的看法。大卫那么看待这群投奔他的人呢，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有共鸣的接纳，共鸣的接纳。第二个层次有责任的担当。第三个层次他们看见上帝的旨意。好，先想第一个共鸣的责任的这个接纳。什么叫做共鸣啊？就是情感上的共鸣，也就是他看到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为什么？他们一同都是受害者。大卫没有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看待这群人，你们很可怜，不是，他看到他自己也是可怜人，他们什么，他们也是可怜人，就是一起的，他看到了他们，他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而不是他们。不但这样，他们在他们身上，大卫也看到自己的影子。为什么这些人困苦？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的艰难？他也是啊，他其实是最受窘迫的人，因为全国最有权势的人扫罗王正动用国家的机器在追杀他，他是不是最窘迫的人？你说被逼害，谁有比他被逼害更惨？他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大家还记得他曾经到挪伯城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去讨什么？讨了他的饼跟他的武器的时候，这件事情他向亚西米勒撒谎，最后害了亚西米勒全家。因为消息跑到扫罗那里去的时候，扫罗下令把所有亚西米勒的家族什么给杀了，剩下一个最小的孩子逃跑而已。这件事情传到大卫的耳中，大卫怎么感觉？他觉得他欠了亚西米勒这个家庭，因为他的谎言间接导致他们全家屠杀，所以这种生命的债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他自己也是最心里苦恼的人，那不止这些人苦恼，他自己也很苦恼，因为他失去了地位、家庭，他的好朋友约拿丹他都不能跟他交往，所以甚至失去了尊严 在加特王面前装疯，所以内心充满了痛苦跟迷茫啊。所以大卫可以接纳他们。当大卫接纳他们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耶稣接纳我们每个人来到他面前的这些破碎的灵魂一样。其实大家注意，这段经文讲的这段圣经其实是教会的样式。教会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受窘迫的，我们这些欠债的，我们这些心里困苦的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投奔耶稣，就好像当年这些人投奔大卫。那教会不是圣人的俱乐部，它肯定是个罪人的医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很完美，相反的，我们的的确确在属灵上，在生活中，我们的确也受窘迫，我们也是欠债的，我们也是心灵苦涩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却找到什么？我们在这里却找到那位接纳我们的耶稣。所以而且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找到了彼此，这就是教会的特点，这就是教会的特色。所以今天你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进到教会里面来，就像当年这些人投奔大卫这样，我们却投奔了耶稣。这是第二件事情，大卫学到的怜悯恩典来对待心灵破碎的人，这是一个领袖必须有的，这是扫罗所没有的。第三件事情，他以后就从一个逃犯变成一个领袖。所以圣经那句话记录下去，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所以大卫在这里开始学习怎样来领导这群人。所以因此当他们把他说，你就是我们的头目，你就是我们的 captain， 你就是带领我们的，他先来到大卫的面前说，你就带领我们吧。大卫的整个身份改变了，其实这是压力的，有人要跟你，这是压力的。如果我们自己走很容易，你不要跟，不要跟，你跟什么意思？跟就是你要负责他的吃，负责他的住，负责他的家庭，负责他的一切。但是这也是品格成长的一个机会。大卫有没有推迟？他没有。他有没有犹豫？他没有。圣经说他立刻承担了这个领袖的角色，这表明其实他内在那个君王的品格被激活了，他的本里面就有这种做领袖的、做王的那个特质。所以因此接着下来的是，虽然没有王宫，没有宝座在这个洞穴里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王，所以他开始学习怎么去牧养、保护、带领这一群最需要帮助的百姓。这也是他成为合神心意君王最关键的一场实习。这个是他的 intern 做王，他如果能够带领这400个人，他就能够带领4000、40万、40万、400万。这是他的第一个 intern， 这400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不再只是一个为自己性命奔逃的人了，他开始要为400多个家庭的命运承担起来。当新加坡建国的时候，我们已经建国60年，我们的第一代领袖，当时候 你读他们的回忆录，你回忆过去他们所讲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点，忽然之间整个国家的命运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要养活这个国家的200万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要肩负这个责任，这是个很沉重的担子。大卫也是这样，忽然间他一个人吃很容易，400个人吃就难了。但是他不是孤军奋战，他跟这些人同伴，一同被塑造成为领袖。而且大卫的领导绝对不是靠权势，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权势可言了，背景或者什么技巧都不是，他靠的是向下服侍。你愿意服侍比你更卑微的人吗？我们今天只会向看，向上看，我们很难愿意要向下看。属灵的领导跟属世的领导不一样，属世的领导一直的向上看，要爬到最高，但属灵领导是一直向下看。主耶稣是怎么伟大的？主耶稣是向下而伟大的。今天我们起因的经文提到，他舍己，他甘愿舍己， 降卑自己。所以大卫现在也是向下来伟大，他要照顾这400个面对各种困难的人。所以因此这是个仆人的领导的雏形，他已经在他的身上。对照扫罗那种建立在权力跟猜忌的领导的模式，你就知道很不一样了。扫罗是权力压迫，大卫是领导仆人扶持。这是第三件事情他学到的。第四件事情，他可以从绝望到盼望，他看见神在混乱中的作为。那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对上帝有深刻认识的人，大卫绝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偶然的聚集，忽然间400个人来是偶然的，他不这样想。大卫开始学会超越环境，用信心的眼睛看问题，这对一个领袖一个领导的人非常重要。400个人代表着400个问题还是400个机会？400个人代表着400个消耗的还是400个力量？神为什么把这些人带来？你把他看成麻烦，还是你把他看成其实神正在为你预备？他是有信心的，他看见。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说他的内心世界怎么知道？我们要回去诗篇。所以另外一篇的诗篇就是诗篇57篇，那在那里他充满信心的宣告。因为诗篇57篇标题也提到是他在山洞里面写的，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所以因此你可以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上帝为他预备。大卫这时候在想，为什么在我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上帝送来了这群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上帝给他找来的同伴，是上帝在为他预备未来的班底。对，你知道这群人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这群人成为他开国的延伸，开国的这个班底子，每一个他把他塑造成一个勇士。而他也看到上帝正在用世人看为软弱和卑贱的材料来建造他所拣选的国度。当然他会更看到自己的逃亡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上帝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就是领导要看见的，他用信心超越环境，不是这个山洞里面，是这个山洞的外面，是一个勇士的计划。今天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此。今天教会要建堂，你看成是重担还是看成是个机会？你看成是一个你可以参与主的事工，还是你觉得太麻烦了？为什么这么麻烦？你看成是一个神验证我们我们欢喜去接受的，还是看成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今天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每一次在建堂的时候，一定每个人的情绪都有很多的变化的。有些人就害怕了，跑掉了；有些人就消极的对待了。但是上帝在这里，就好像大卫在亚杜兰洞里面，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这个信心看见神验证我们吗？虽然我们不是强大的，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从人的力量来说是不能做得到的，但是大卫他就是有信心看见在这群破碎的人当中神要建立他的军队。所以他看见这些人的潜力的 potential， 他不是看到他们过去是受压迫的，是欠债的，他看到他们有这个力量。所以因此大卫没有把他们看作是一群失败者，他把他们看成了内在的价值跟潜力。所以这群人对现实很不满，选择反抗，说明他里面有血性，有对公义的渴望。大卫知道他们里面有力量，所以转一转，大卫做的就是把这个力量引导到正面的里面。所以将他们的苦恼转变成战斗的勇气，将他们的窘迫转化成为对新国度的盼望。他做对了。事实证明，这最初的400人经过大卫的塑造， 最终成为什么？成为他最忠诚、最善战的大能的勇士的核心。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就在这个洞里面，他学到什么的领导学呢？我总结，第一，谦卑，是经历神大能的起点。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学习谦卑，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他学到的恩典怜悯是为破碎跟失败之人预备的，特别在属灵的团体，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一定是窘迫的，一定是欠债的，一定是困苦的。我们不能厌烦说啊，教会就是这些的人，的确就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投奔耶稣，不然他们为什么投奔耶稣？你跟我都是一样，如果我们骄傲的话，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很好的话，我们那里要跟耶稣认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真正的，他带着恩典跟怜悯，我们也是如此。还有领导要开始对弱者责任跟服侍，这些是弱的，我有责任去引导他们，去服侍他们。你愿意承担责任吗？有愿意承担责任才有所成就。最后是信心，是绝望中看见上帝荣耀作为的大能力。一个领导，一个领袖，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信心，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现实的世界，我们要看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看见耶稣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而且事实证明，历史证明，我们可以在捷径中因为基督的复活找到盼望。其实大卫正在预表更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充满破碎跟苦难的世界里面。他曾经被世界抛弃，他曾经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理解一切的窘迫、负债跟苦恼。你说你的问题，耶稣完全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苦楚。所以今天这位复活的君王耶稣正在向所有在亚杜兰洞里面的人发出邀请。你可能在人生道路里面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亚杜兰洞，窘迫欠债，心灵愁苦，大卫把一群受压迫的人变成勇士。我们的主更肯定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破碎的生命塑造成他大能的军队，去为他发光。所以大家要记得，亚杜兰洞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荣耀的开始。所以让我们邀请这位满有恩典的君王耶稣，他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洞穴里面，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跟使命之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大卫所遇到的事情，特别在亚杜兰洞所学习的宝贵真理，让我们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应用这些真理，经历你的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们在黑暗中，在亚杜兰洞的境况当中，主啊，让他们认识耶稣，看见耶稣。我们感谢耶稣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也求主继续引导赐福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